亚威上主是我的安息，亚威上主是我的喜乐。亚威就是自由者，他不是依靠任何的事物而存在的，而一切都是依靠他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一切的事物都不能改变他，而万物都需要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安息，他是我们的喜乐。刚才听这首歌时，很受安慰跟鼓舞。你们会想，为什么开始是我站在这里？也是天主在我们中，我们学习按照他圣神的带领，因为他喜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样。而在清晨，我就把有一些主放在我心中的感动，也跟大家分享。昨天结束后，我就注意到了一个讯息，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他昨天发布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他说我建议上班在家里上班，我建议没事不要跑来跑去，我建议这一些，他说 social gathering 就是这些人际之间的聚会不要超过十个人。然后我又知道，就是兰卡斯特的市长他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是说兰卡斯特的大型活动都取消，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花季要来了，就是 festival， 那是很多人各地来这边看那个 puppy， 他说取消。这是 President Trump， 就是川普总统的，他在执行这大的取消了。他说所有他管辖之下的，只要是政府各个部门的聚会都是十人以下，他是这样的成型。那么我也在想，这整个的一些变化，当我看到这些讯息时，我第一个询问主，寻求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跟所有的人都不往来，因为教会有责任要把天主的恩惠带给别人，是不是？那我们也有责任要把天主给我们的恩惠跟光带给别人。主就把一句话摆在我的心中，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每一个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如果没有权柄，你不需要服从。撒旦是没有权柄的，你不需要服从他，他是假的。但是真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那么反抗权柄叫做悖逆，对不对？悖逆。我昨天在谈话中间也谈到了，当可拉党人悖逆的时候，地裂开了，瘟疫就降下来了。我们不能用悖逆的方式去对抗瘟疫哈，我们要对于这个罪恶要完完全全的抵抗罪恶。其实我不怕瘟疫，我怕得罪主，我不怕瘟疫，我却怕悖逆，因为悖逆是一个严重的罪，所有的罪都源于悖逆。因为亚当悖逆，不可以吃他就吃了，他其实没有杀人放火奸淫烧杀掳掠都没有，但是这个悖逆使得他远离了主，就迷糊了，后来人类就有这么多的死。所以一切的恢复是在于顺服，一切的麻烦问题都在于悖逆。那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你们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们就行善，那就可由他得到称赞，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是相帮你行善。只有天主是善，天主是善，那么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功 就是我们要遵行的。而我们要祈求说，求你赏给我们每日的用粮。那么每日的用粮，也就是说每一天在三公中度日。主说，我的食物就是诚行我父的旨意，并完成他的召教。如果是主给我们的善功，我们要去做它，而权柄长官就是帮助我们行善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到欢心，就是兰卡斯特的市长是这样的完全成型总统的权，总统的职权。那么兰卡斯特市长他只说他管辖的部分是这样，那川普总统说我建议，如果权柄说我建议，耶稣也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建议你，那是一种很客气的表达权柄的意思。对于我们是要顺服的，我们是要顺服的。所以我就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恳切的祈祷，在这祈祷中，我今天早上还是为这事祈祷，主还是给我罗马书第十三章同样的话，他给我两次。那么换句话说，我不是怀疑，而是说我不想要做错事。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也知道大家很快乐，早上我看到说哦，平安喜的都很高兴哦，这里好像避暑的花园，好像天国，是，但是天国就是顺服的一群人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在祈祷中，我恳切的祈祷，那么在这恳切的祈祷里，我愿意顺服。我们在看到主又在早上给我一句话，其实都是相关的，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节，经上说，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我们真的很欢乐，但我们也同情在苦难中受苦生病的人，在世界里惶惶不安的人。所以我们不是不关心别人，那么我们会哭泣，但是我们也因着主的安慰而不哭泣。也就是说，我们要主他的生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完全，而不是月亮式的魂理式的有高有低，而是一个稳定性的那个平安是要稳定的，那个喜乐是稳定的，却不是像世界里我中奖了哦，等一下生病了，等一下灾难了。而我们的喜乐是持续的，可是在喜乐里会同情那一些受苦的人。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早上我才听到丽芬跟我讲，他去超级市场也顺带要买一些东西，发觉说都空了。我们在这里不知道外面，那主保守我们，但是他都空了，而且连百货公就是超级市场都规定一段时间只能一部分人进去，不是大家都可以进去，而进去了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好像也发生了，你想要去购买结果一无所得，一无所得好像很丰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缺，这是真实的。丽芬没有买到什么，但是我们不缺，我们也不是为了囤积去购买，只是想说要准备准备，要准备准备是对的，可是不要过于变成很大的囤积。你囤积个这么多的口罩你又用不完，你囤积了这么多米你又吃不掉，你囤积这么多卫生纸，我不知道你一天要上多少厕所。我们真的不是这样，世界里的恐慌把我们乱了分寸哈，啊，用一辈子。所以我们不要像这样的方式去附和， 我们附和，我们是跟着圣神行善功，我们却不跟着罪恶在起哄。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我觉得现今这时期也是，享用的好像没有在享用，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这一个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今天吃早饭的时候也说，哦，我们先碰到这事从来没碰过，怎么不是只是封城，有人说发疯的城啊，不是封闭的城，封闭的城市，那么是封省封州还不止，变成封国。台湾原来前天才讲，昨天才讲，有几个州是最第三警戒，才知道第三警戒是最高警戒，就是你回去有人监管管制，你要拘留14天，不是隔离14天，不是在监牢里哦，是在你的家里隔离14天。那才一天之后，马上有一个命令，只要从美国去的都是隔离。他这一天就变这么多，如果再变呢？我请你们放心，你们从台湾来的，在我们家住多久都可以。我不是要赶你们啊、哦。那从加拿大来的，听说也在封，很多地方在封闭啊。可是我们要学着每天都依靠主，我们不对这一些有不平安。我昨天没有不平安，我昨天是说主，我该怎么办？我没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没，我说主，你有你的原因，只是我不明白全部的，但是我愿意你告诉我，这也是我没碰到过的、啊。我们没碰到过的事已经开始多了，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没碰到过的事。我在美国从来没碰过市场买不到东西这样子的，我从来没碰过。可是现在很多人都碰过了，不是只有东方人，不是只有在武汉，不是只有在中国，欧洲也很严重啊，这是全世界的。我们昨天已经知道了，这是惨痛的开始，对不对？而这个开始就是有一个圣洁的教会，圣洁教会中的一个一个的得胜者在诞生，在成型。没有这些困难要得胜者干嘛？要神的勇士干嘛？就是有征战，而且幕后的征战挺大的，国与国现在连卫生纸都在征战，甚至于很多的事情人就开始爱情冷淡，不能爱。我们要依靠主，他会供应我们爱，我们会爱，我们自己好了，可是我们要带着爱去爱别人。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所挂虑的事，在34节，要是一心使身心圣洁，我们要使我们的身跟心都圣洁，都圣洁。所以我对这一个聚会跟这一个周末兰卡斯特天国福音的聚会，我也寻求主的光跟带领，主赐下这些话语，容不容易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兰卡斯特天国福音的聚会会变成只有 Zoom， 在现场的只有10位以下。我们要努力的愿意，那么这个努力的愿意并不表示说台湾来的把你赶出去，你不能在这里度过，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按照我们现状，我们尽可能最快的准备好去迎接我们能够服从在主给我们的定规里。也是主要我们做一些事，他给我们时间准备啊，天国来他叫我们准备，所以主不是不给我们准备的。其实川普总统也是给大家准备，免于大家的问题。那么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所以我把时间表也改变了一些。我们今天的时间表还是这样，那接下来有两个见证的时间，我就把它变成讲，见证的时间就改变。 我就把最后的两讲就移到前面的两讲，这讲习会会在明天结束。我求主帮助我们，该知道的都要知道。那这结束之后呢，本来晚上，明天晚上有一个，那是自由参加的，本来就是自由参加的，就是 Shekinah Worship Center， 他们也变成只有在 online， 那里不聚会了，就在 online， 所以明天就会结束。那么你按照你的原来的时间表要回去的，我们非常欢迎，这里不是说要赶人，非常欢迎啊，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怕你们，也不是怕，而是我愿意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是世界的光，是世界光。那我们的尽量的就往那边，所以那个天国福音的，我们会用 Zoom 来服务远方的，我们也不邀请新的人来到这里。那我们会有超过14个人的，我在私下的协调，我们要达到10个人以下。如果我不这样，我发觉我下来讲不下去了，因为我马上下一讲原来就定的就是要讲顺服的，原来就是讲谦卑的。如果 我就觉得说圣神真是有意思，也真是好，我的心是平安的，请你们也理解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一些个别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形呢，你跟我商量，我只要做得到的我都尽量的满全大家，但是我们也尽量的满全主给我们行善功的这一个方式。所以我今天就会把那一个天国福音的这一个聚会全部都变成线上 Zoom 会送出去告诉大家。在送出去之前，我应该先告诉你们，我昨天就想要送了，后来想说你们有昨天一收就会，哎，这干什么啊？怎么？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是有秩序的天主。他使我想到，上主若不把他的作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不做。可他告诉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做了。所以我把要做的事情也告诉你们，所以你收到那个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你都知道了。我们也盼望主要做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了，其实不惶恐的。我们不应该惶恐，因为我们的天主是亚威，他是赐平安的天主，他是赐恩宠的天主。我们要在平安跟喜乐里步步体会他对我们的爱。我愿意请大家站起来，我用圣咏91篇一起祈祷，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聚会的这个过程。我这样讲，其实在远方的人也知道，后来我更改的时间表也会告诉在 Room 线上的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就是主把我们召教拣选成为这一个荣耀的教会，一群属于他的人，是这一群属于他的人里面一个一个都是得胜者，那么都是会祈祷的，都是会征战的，那都是顺服的，都是认识他旨意的。圣咏91篇，不论你在哪里，我们都来到亚威的跟前，我们站立他在他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我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我要向主耶稣向你说，我的避难所，我的碉堡，我的天主，我向你投靠，我现在就向你投靠，我天天向你投靠，你必救我脱离猎户的罗役，你必救我脱免害人的瘟疫，在这瘟疫横行的时刻，你必救我免于瘟疫的害，你必要以你的羽毛掩护我，又要叫我在你的翼下逃避，你的忠信你不改变，是我的盾牌和铠衣，我不怕黑夜里惊人的战栗，有我不明白的原因，但我却不害怕，也不怕白天乱飞的箭矢，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正午害人的痢疾在我的身边，虽然倒闭了一千，在我的右边虽然跌仆了一万，预计却到不了我身边。然而我要亲眼亲临亲自看见恶人的报应。我既然已经知道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就要以你至高者为我的碉堡，灾殃不会走进我的身边，祸患也不临近我的帐幔，因为你必为我委派自己的天使，在我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主耶稣，不论你的仆人们在哪里行走，你都保守护佑跟随你去到你祝福的地方。不论你的仆人们住在什么地方，你都保守让他们住在你的安息处，住在你的荫庇处，住在你的爱里。主耶稣，谢谢你，你必要为我们委派你的天使来保护我，他们要把我托在自己的手掌，不使我的脚在石头上碰伤。我可经过狮子和毒蛇身上，我可践踏在猛狮和毒龙身上。你说，因为你依恋我，我必拯救你。你承认我的名，我必保护你。你若呼求我，我必应允你。你若有困苦，我必协同你。我必拯救你，也必光荣你。我必要使你得享长寿，必让你看到我的救赎。主耶稣，我们深深的呼求，信靠，相信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有你做主，我们的心是安息的，是平安的。你是和平的王，你要亲自引导保护我们。纵使洪水泛滥，瘟疫横行，山动地摇，你仍然在宝座上高坐为王。我们在你内就与你一同坐在你的宝座上，坐在天上，从天上领受你的权柄，带着铁杖管辖万民，来让你的权柄在这个世上也能够畅行无阻。因为你的国度要降下，你的能力要彰显，你的受缚者要为你所用。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顺服你一切的权柄。求你保守我们以坚忍的心信靠你，跟随你。你是我们的道路，有你就有路。我们愿意，你愿意改变就改变，你说是就是，你说行就行，你愿意如何，我们就愿意顺服。你是真理，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活出你的生命，要像你一样的成全，要反射你的荣光，都是揭去帕子面对你，光荣加上光荣都变成你的肖像。主耶稣，我们不论是在哪个地方，在 Room 远方的这里的，我们都同心，以同样的心来爱你，来信靠你，同样的信心，同样的爱心，以同样的灵，是在你的圣神内，我们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爱你一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愿你的国度，你国度的丰满不断的扩大，让仇敌的败坏不断的缩小，让你的平安不断的扩大，让恐惧很快的会消失，让这一个病毒是你容许的，也是帮助我们回心转意依靠你，我们悔改归于进入你的国度。愿你的国降来，愿你的福音是发光彰显天国的威能，是凡信你的人都不知上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还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你唤醒他们的名物来认识你， 还有很多昏睡的人，你唤醒你昏睡的子女，拾起衣幔，要跟随你，要行你所安排的善功，要顺服你所安立一切权柄，帮助我们行善，来完成你对我们的召教，在你的善功中度日。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也把我们一切的需要、感谢、赞美、敬拜呈现在你的台前，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都珍惜你给我们的恩惠。这一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中，因为你的国要降临，要有新天，要有新地。你愿意你的国降临前，你的审判来临前，给众人悔改的机会。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请派遣我们为你的福音作证。我们不但要传播你福音的喜讯，我们也要在你的福音中生活。你的福音要带着威能，你的福音是使得我们安息，是使得我们喜乐。我们不是在惶恐中，在不得不里去做一件事，而是我们选择顺服你，选择遵行你的诫命，选择承行你的旨意。请看，我们都在这里，是你召叫我们在这里，包括在远方的都来到了你的台前，来到了你施恩宝座前，求你派遣我们。是的，主耶稣，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的旨意。你借着你的圣神派遣我们，装备我们，扶持我们，圣化我们，洁净我们，也保守保护我们，直到你的时刻，直到你的日子。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都咕噜伊呀嘎达，哈嘎巴达拉伊都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嘎拉伊都咕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都咕噜伊呀嘎达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啦，呼咕都噜伊呀嘎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都咕噜伊呀嘎达巴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就今天清晨的祈祷，我们欢迎祈祷的主仆来带我们祈祷，我们就进入祈祷后的赞美敬拜，继续在的圣神内喜乐。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是在主做主掌权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乐园，就是圣城。感谢主。今天主也给我，早上就给我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神已经获得了胜利，他的权柄国度都是属于他的，他是得胜的主，我们是在他的护佑下居住的人。我们现在在这里人全部都是居住在他的护佑下，线上的也是。好，我们请我们的众圣徒主的仆人们站起来，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宇宙的君王，一切都在你脚下。主耶稣，感谢你，你是在那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聆听你的圣言，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是一群寻求，真心寻求你旨意的人，你必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打开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够承受你要给我们的丰盛，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你要给我们的旨意。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好天主。主耶稣，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就是爱。主耶稣，我们都是在你爱中成长的人。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在你的护佑下，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承受你要给我们的教导。主耶稣，感谢你，你是那好天主，我们信靠你，我们 全心全意全灵的依靠你，求你把我们所有心中的一切杂念都拿开，只仰望你，只愿意承受你的话。感谢你主耶稣，你也教导我们能分辨一切与你福音不相合的，我们要分辨主耶稣，那与你的福音不相合的，我们要排除主耶稣，我们要去除，我们要接受的完全是你的话。主耶稣，你说你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主耶稣，你的应许是宝贵的，你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就这样子依靠你，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敬拜赞美的主仆。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多么的在天主的恩宠之下，是多么有福啊。那我们就现在把今天宝贵的时间，天主给赐给我们最珍贵宝贵的时间，我们把它奉献给天主，我们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他，高举我们的天主。
Yeah.
浇灌我们的心灵。在此时此刻，我们多么需要你的安慰，世上多少人需要你的医治。圣神啊，求你无怨叹息，在天主面前为我们祈求，祈求天主的怜悯，祈求天主的医治。主啊，求你医治这大地，医治这大地的人们，医治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恐惧，似乎面对着一切是黑暗的心灵。圣神啊，求你强烈炙热光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燃起你深深的爱火，让每个人的心是火热，唯有这样火热的爱能驱除一切黑暗的意志。主啊，你的爱是唯一的治愈的良药，只有你的爱可以治愈一切。我们深多么渴慕你的爱，我们深深的需要你的爱的医治跟救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天主与我们同在。 Yeah.
感谢你带着天上的君临，带着一颗天使来到我们中，来护卫我，来安慰我。主耶稣，我们只是小小的羊群，却蒙你特殊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那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常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中，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宠召，你对我们的命运，你向我们显示你爱的温暖，你爱的能力，你要拭去我们的眼泪，你要擦干我们的泪痕，因你担负我们的疾苦，我们就能够享受你的治愈，得着你的释放，充满你的圣神。谢谢你，你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在这里，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有真真实实的自由。你把我们从宗教灵的捆绑中的释放，把我们从害怕的灵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不平安惶恐的无助中释放出来。谢谢你，你要亲自引导我们。你是厄玛努尔，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就在现在此时此刻，你开了我们属灵的眼，我们要看见你的同在。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主耶稣，这是你做主为王的地方，这是你做主为王的一天，这是你做主为王的一千年。你要把各式各样的丰富倾倒在我们的心，倾倒在我们中，让我们听见你生命的话语，甜美的话语。主耶稣，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认识，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不以此事同化，你要更新我们的心思念念，好使我们能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的命定，什么是你的善功， 谢谢你亲自教导我们听你的声音，谢谢你爱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你把天国赐给我们。主耶稣，因着你的临在，一切的黑暗不洁不义，罪无恐惧害怕，因你旨意不相合的灵，奉你的名捆绑驱赶，不准回来。你的平安，平安的灵，喜乐的灵倾倒在我们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让我们充满你圣神的喜乐，兴高采烈的感谢你，赞美你，亲近你，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马窦福音。马窦福音第一章，马窦福音第一章第二三节，先知预言说，看一位真女，他将怀孕生子，人将称他的名字为厄玛努尔。厄玛努尔的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字叫做厄玛努尔，名字就是指着这一个人，这个人就跟这个名字有关系，这个名字跟这个人有关系，而且这一个名字要把这个人的特质说出来。厄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丰盛圆满完美，而在他各式各样的丰美中，我们对他的认识越多，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越认识他，那么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惊艳到他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因为永生就是认识他。认识他很多，如果你真的认识他叫厄玛努尔，你应该是天天都体会他跟你在一起。如果你相信他是厄玛努尔，你就这样的信他，那么你会感受到他与你同在，因为他与你同在就不一样，因为他与你同在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到中国传播主的福音，我体会到，我常体会到主的同在，可是那一次让主让我看到，在祈祷时我就看到主耶稣带着天上的军旅就在我们的上面，他喜欢我们奉他的名聚会。当我行走在车上时，我看到了军旅就与我们同行，耶稣与我们同行，就到下一站，又到下一站，又到下一站，又碰到一些困难，真的不害怕，因为有了至高者与我们同在。厄玛努尔，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是厄玛努尔，他真的跟我们在一起， 马窦福音第28章也说，主亲自说，看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这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他要安慰我们，要保守我们，要让我们在他的爱内，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在结婚之前就有谈恋爱啊，在马来西亚叫拍拖是吧？拍拖啊，这我也听不懂，说拍拖什么？我拍你吗？拖你吗？啊，我不知道，啊，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吧。我拍你一下，拖你一下。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在一起，手牵着手散步，或者是相伴着散步。我真的看到从马来西亚来的弟兄跟台湾来的姐妹，啊，不是，他们是住美国的，他们曾经从马来西亚，曾经从台湾，我在房间祈祷的时候，看他们在门外，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喜欢在一起，主耶稣就是很喜欢这样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他的太太。是他的新娘，是他的心腹，至少还没有结婚，也是他准备、他拣选、召教的属于他的童贞女，就是我们非他莫属。我们要一生圣洁，我们要把握所有的机会来活出圣洁的生命，让圣洁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成长。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的越多，这圣洁的就更多的进入这个美好。我们翻到末世录第21章，末世录第21章，第一节，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我们之前也读到了圣保禄宗徒说，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消逝，而这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有一天是都没有了。为此我们不要爱这个会消逝的世界，我们要爱乐永恒的国度。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派到这个世界里来做世界的光，让人知道天国、天主的国。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就是他的国度，他的国度，我们是他天国福音的使者，也是他的前驱。在末后，上主说在他来临前，他要先打发厄里亚来。厄里亚是刚强的灵，他会除灭一切宗教性的败坏，把偶像都打破。主耶稣说昔者若翰，他就是要来的厄里亚。厄里亚总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前驱。那么昔者若翰，他也是在旷野里长大，分别为圣，他是耶稣基督的前驱。我们昨天读到那马窦福音24章，在结局来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谁去传？我们呢？你因为害怕软弱而不传，就不是得胜者啊。他得胜者就是得胜这些困难了。当你得胜了，这得胜的生命，天主的荣耀要释放出来。那么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前驱，就要告诉别人，墨西亚，万王之王，主耶稣，天地的主宰，他快要来了，他要来了。所以在末后，他把厄里亚的灵赐给我们，我们也带着渴望要去求这个灵。所以厄里收知道厄里亚有一种精神，他盼望的就是这从天上来的能力，而不是世上的聪明。那么厄里亚也知道他升天的日子快要到了，他就说 还有什么你愿意我为你做的呢？厄利收有渴望，就一直等待这个时刻，他没讲。那么被问的时候他讲，求你把你两倍的精神给我，他求的是一个上好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就一定要有好答案。两倍的精神，你只能把你自己的给别人，对不对？你有100块你可以给别人，你只有100块你怎么给200块？另外一倍你根本没有，你怎么给？但是他喜欢人都得着天主双倍的祝福。这一个代祷者，你没有，但是你可以求那个有的供应者供应。他就说了一句话，当上主接我升天使，升天使，你若看见你就可以得着，你若看不见你就不能得着。所以要看见，看见，看见那光，而且得着。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得着了，他得着了就要用。所以我们要看见天主的国，我们看见了就要进入天主的国。若书也是一样，他说凡是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赐给你，那若书就去踏，就去踏，就去踏，就去踏。在若书若书第十三章，他说若书已年老，上主说还有很多地方你要继续的踏，所以虽已年老继续踏。加勒布跟若书到老都还在为天主的国那个势力不断的加增。如果他只是踩一点点，那么就是很小。其实他不需要住那么大的地方啊，他不需要，他也住不了那么大的地方，但是他是为天主的国民，天主的子民得到天主产业，那是天主的产业，被异民霸占了，所以他就带着圣子的富有去夺得。我们也是这个召叫，要夺得天主的国度该有的子女们，让他的国不断的加增，不断加增，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所以这一个心，这一群人有这样的心，就会同心合意的去做这一件事，对不对？而不是若书一个人去，是一群人同心同意的去，他们同心同意的去做一件事，这一群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是做同样的事情，好像一个人一样，就是一心一个灵。那是主的新娘，这新耶路撒冷城他会降下，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他要做他们的天主，他要这些人做他的子民。这是末世录21章，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他在寻找一群被召叫的人，他要住在我们中，在我们中徘徊。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件事，在起初他就这样，在过程，在终结他要完成。那么我们已经靠近这末期末后的时期，已经接近这个完成的时刻，他一定会完成的。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也就是这一群人流泪都愿意侍奉，出汗流血舍命他们都愿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我已更新了一切，又说你写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他又给我说，已完成了，已完成了，那是最后的完成，最后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他美丽的新娘已经非常好的被装扮完成了。而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这一个完美的新娘已经呼之欲出了， 惨痛的意思是什么？快要诞生了，快要诞生了。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十二章，末世录第十二章第五节，这一个女人，也就是她得胜的教会，她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生的孩子是得胜的，每一个得胜的合到一起是教会，是一群得胜的。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管辖万民的，就是他找到了他的王，成行他的旨意，管辖万民。那女孩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这不是耶稣再来被提到天上的那个被提，而是灵里被提，灵被提，提到天上。在末后的世代，他要把他的得胜者常常有让你被提的经验。你尽管渴慕，他会让你看到。那么你在一个好的地方很容易看到，有的地方从来没听过舌音，一讲舌音大家有的地方是天天在用，差别的。那有的地方还很排斥天主给的恩惠，有的地方却不一样。我记得我自己在1991年的时候，之前1990年我搬到圣河西，我以前住的地方我没有听到人家说天主跟我说这话，我看到天主说，我听到就很反感，我一听就很反感，你是谁啊这么样骄傲？其实他也不是骄傲，他是实话实说。那我说你怎么可能，你又不是圣人。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成圣，而是天主的恩惠给我们，可是这些恩惠给我们是让我们有一个目的。我听了一些很反感，但是反感当我充满圣神以后，我变得很渴慕。我就跟主求说，主啊，你天天跟他讲话，我偶尔才听到一句话，可我已经知道听到主的话什么意思了。我就求主就给我来到这里，好多人看到异象，看到异象，看到异象，听到真的很多，就是很平常的事。那么在那个教会是很平常的事，被提到天上。两个礼拜前就在写刊呢，在赞美敬拜之前的祈祷，主就把我提到天上。他骑着白马，我骑着白马，他就从那里来到我们聚会的上空。就在上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底下在祈祷，在祈祷之后我就看到了那馨香上升，主坐在马上，在天上，就靠近我们聚会的上空。他非常非常喜悦，我就在他旁边，我看到主的喜悦，我也非常喜悦，我也很惊讶。我又看到我自己在底下，我又看到我自己在上面，我们的灵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这世上。所以耶稣基督也讲了一件事，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一章，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第一章第十八节，就是说那坐在父怀里的独生者，他现在坐在父的怀里，他现在又在我们中给我们详述了。他用我们所懂的这一些事在讲天上的实体，撒种的比喻，每个比喻都是这样的，是世上的事，可是有一个属灵的真实天上的事。 那么他愿意把很多很多的光启示告诉我们，那么他愿意我们众人也都得着。从上而生的人就能见到天主的国，这是他的话。当我注意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已经很久了。后来主就使我想起，在起初好早以前他就给我了，只是我不知道。好早好早以前，我才碰到主。好早以前，我在祈祷中、读经中，就看到过圣保禄宗徒，看到过梅瑟，他们都叫我弟弟、小老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叫梅瑟老大哥，可是不了解，现在了解了。我问为什么你叫我小老弟，他就带我去，原来耶稣叫我小老弟，叫我弟弟，我的弟弟，他也愿意来照顾我。在末后的时代，梅瑟的灵、厄里亚的灵，但是所有的生命是需要成长，也就是敌基督也有很多很多的邪恶的势力在成长，那么对抗他的那一个神的勇士，天主会给的更多，他要装备我们。我们先前读到的，在 3.5 年在外面是很难奉职的，很难很难奉职的，也很容易迷失的。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有这种味道，越来越难奉职的。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力量，我们需要对天主知道更多的，但是要分辨，要分辨，凡事要审辨，凡事要审辨。主愿意给我们这些恩惠，那么换句话说，一个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很好。昨天有姐妹在这里在祈祷的时候，她说就在这里，耶稣基督跟我们每一个人像新娘一样一对一对的走，我阿们的。所以那一次我就看到我在上面，我又在底下，然后我就开始说，主，就在那个时刻我就闻到了那个香，非常多的香，是那个祭献的馨香，是那个 burning incense， 而且为期很长。我就要学习是什么样的祈祷可以上达天听，会有力量。主是在教我，他就使我想到，在很早很早以前，我有过一次经验。我到教会去，那时候还没侍奉主，大家就在那边争吵争吵来争吵去，为了很多事情不一样，这些人就在那边各有各的意见在争执。主就跟我说，你不要讲话，你只要看，你只要听我跟你讲的。他就说不要做这样的事，不要做那样的事，应该是这样，可他叫我不要做声。我过去的这种经验很少很少。那么时期满，他开始会给多了，就是得胜的教会的里面，他的丰富是必须要有的丰富。可是这个渴望也是需要的，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给我，求你开启我心灵的眼目，好使我能够认清你对我的宠召有什么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是在夸耀我自己，我有的跟很多人比起来是非常非常少，但是他开了我的眼，我知道哇。有一天我在教会里，一个姐妹啊，来苏弟兄，我跟你讲，我昨天某某先知跟我讲，来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跟我讲，可是他好像觉得我都懂， 可是我确实听得懂他讲什么。那么我们对于天主要完完全全开放啊，因为后面的征战大了，那么属灵的能力也要大了，也要跟着大，后面的难处非常大。这个难处，我们看这女人碰到了难处，她要生孩子，苦难这么多，龙就在旁边等着吃她的孩子，她能安息吗？如果不能安息会小产的，对不对？就生不出来的。那么你要把它生出来，你要多大的安息啊？那环境是不好的状况中，我们天主就这样荣耀，他是在极大的困难中成就他要成就的。经上讲说，在以赛亚先知书十一章，他有如旱地中的根苗，也就是一个幼苗，在旱地中没有世界的供应，他是在上主前生长。所以这男孩子在上主前生长，是他怀抱着，从出生就怀抱，在他年老一直他怀抱着，那么他对于这个怀抱是知道的，他对于这个怀抱是肯定的，他对于这个怀抱是有很大的安息的。我们第一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书45章还是46章。那么昨天也有人在祈祷中，他说我觉得天主的爱一直环抱着我，一直环抱着我，是不是圣言是真实的？我奉主的名说，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不是虚拟的，是真实的，是千真万确的，是可以生活的，是有效力的。那你相不相信他的话说，我天天抱着你，直到你年老，直到圆满的时候，相不相信？那你为什么不平安？我们当然要平安。他抱着你就可以跟他说，我该怎么办？你抱着我，我要做你要我做的事，但我们的心必须要看他，依恋他，爱他。没错，他爱我们，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不对？如果不是罪，这结果的好不一样，如果是罪就麻烦了，绝对是不好的。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十二章，所以我们这一次主给了很多很多的丰富的光跟启示，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丰富他赐下来，让我们得着，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相信。你看见，你相信，你就会进入，你就会知道。那么这一个女人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被生下来就是被圣神保护，他的灵是被提到天上的。那么他说这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天主已给他准备好的地方，天主为这一个女人准备一个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多久？1260天，就是3.5年。在前面的3.5年是两个见证人的3.5年，在那个之后，接下来的3.5年，就是这个女人在旷野中，在那里有3.5年。那么他说受供养，也就是他被供应，供应在一个极大的供应里，那个供应绝对不是世界里，旱地里，旷野没什么地方好供应你。有人说连鸟都不生蛋的地方，找个鸟蛋都没有，但是他有天上的供应，天上的供应。那么教会会得着很大的供应的意思，但是是要圣洁的教会就会得到很大的供应。当一群人愿意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成行他的旨意，天主喜欢把好多的供应供应下来，他的供应会加速的供应。而在旷野里是天主已准备好的地方， 那么天主准备好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我们的想法要跟世界不一样。在那里天主有很多很多的供应，很多很多的供应，很多很多的供应。以前我向主求，主啊，我看到你的一个仆人 Steve Evans 站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哭，震撼，我的手帕那天带了两条，都擦不够擦，我如果这样挤就是水降下来，简直是从里面好像天上的水闸打开了，就像哭这样哭。因为他在讲他生命的见证，我就知道我在受苦，为什么那是我最受苦的时候。我昨天讲了一点点，我想离开那个地方，纵使我去扫厕所的工作我都愿意，都比较好，太没尊严了，被践踏的，我不愿意待的。为什么在那里？天主没有叫我走，天主也派他到达了一个远方，到英国去，有一阵子非常煎熬。每一个人都跟他说，忘了天主的重召吧，去找个工作吧，因为他说他送了好多履历表没有一个回应，说真送了很多履历表没有一个回应。他在讲他，我就开始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如果主把你安排到一个旷野里去，你要明白，对不对？明白就没有供应。那是我的公司里的状况也像个旷野，就是好像多就是不搭嘎的，就是不被供应的，就是旱地中的一个嫩芽，嫩芽很需要被呵护，人家不呵护你的。可是我知道我很感谢，我很感恩，因为天主愿意我们知道，他愿意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旷野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知道有3.5年的时间教会都进到旷野里去，也就是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比如说这是瘟疫，不是一地的，是普世的，普世的就是全世界的。这里讲的那个时刻也是普世的，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得胜者都成全，他要用他很大很大的恩惠让教会成全。那么教会是建立在基础上，那个基础就是宗徒跟先知，先知的职分是重要的。如果把所有的先知话都去掉，这本圣经就，因为主耶稣自己在讲了很多的预言，他就是最大的先知，而且他在末后的时代把先知的恩惠非常普遍大量的浇灌，看异象，做异梦，说先知话，那些都是有天上的相通而来的，有在天看见属灵的看见而来的，甚至于是属灵的经验进去而来的。他喜欢把恩惠给我们。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八章，当以色列子民天主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埃及就是世界，世界的预象。那么他们出离了埃及是天主的手，而带他们出来的时候有10个灾殃，他们都惊艳了，看到了埃及人的痛苦，但是在歌声地却没有。所以你会被保守，可是你会看到外面很痛苦，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快乐，非常快乐，可是你不知道外面多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也不能跟人来往。早上吃饭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哦，她有一些朋友他们很怕孤独的，但是没办法只能待在家里。那很喜欢喝酒的，喝酒就喜欢朋友中间去喝酒，要跟人一起喝酒，他们就用 Zoom 用网页，你在一边我在这边，看到一群人都拿着酒杯这样喝，这样喝，好可怜哦。本来不让你们有酒会，是让你们找主，对不对？停下来找主，可你们还在那边，可不可怜？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真的很幸福。 我们要把这福音告诉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幸福是天主要给他们的，他要他的国度有圆满的人数，他要把这个福音传遍普世万邦，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要做得胜者，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自己的害怕，胜过自己我不会讲话，但是天主会给我们口，没谁说不会讲话，笨口结舌，那谁给人一个口，谁给人口舌，他会给，我们相信他，他会给我们，有很多的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生命记第八章，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是一大军旅，就是以色列的天主带着他的百姓出离了埃及，出离了世界，要往哪里去？往迦南，也就是克拉罕地，往那流奶又流蜜的地方去。克拉罕地就是天国的预象，是应许之地，那里是流奶又流蜜，奶指的是爱，这爱很多一直流出来，可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缺爱，对不对？选民的爱都会冷淡，可是那里多到不会冷淡。我在这里一直觉得你们的爱没有觉得这里缺爱，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永流的爱。那么蜜呢，也是永流的，流的叫做喜乐，就是天主的爱跟天主喜乐，那是天国才有的。但是仇敌阻挡人进到那个地方，所以若说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就很多征战，要把全部天主的国度都收回，所以幕后的征战也大，为此主格外的装备，格外的装备，他会给你属灵的兵器，他会给你的，他会给你铁杖，他会给你梅瑟的杖，他会给你圣神的利剑。他在装备以色列人进入福地，那么进入福地也就是一群人要进去，就是教会的预象，对不对？就是那个女人，人失败，人失败，人失败，其实亚当也是基督的预象，基督叫做新亚当，就是亚当失败的第二个亚当都成就了，那么最后会有一个圆满的教会。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亏损，可是主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主要我们是得胜者，要我们是得胜者，要我们是得胜者。那么我们得胜是他装备我们，我们要受教，我们要让他来装备我们。你给我的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所以 Steve Evans 在讲，我泪流满面，我生命更新改变，那是我在心中说，这才是传讲天主真道的样式，从来没看过，我第一次看到。我跟着说我也要，我不但是要传讲你的福音站在台上，可是我不愿意只是讲话，我通常成长的意思都是讲话为多，讲道有一些思想的道理，也有一些感动，没有错，但是那个强度不同啊，不曾过流那么多眼泪过，流这么多，很震撼的。我说，如果你给我一次，我讲你的话打动人心，人会流眼泪，是对我的外在的记号。我没真的打他，他哭了，那是你碰的，好多年后，我根本忘了这件事。其实很多这样事情发生，包括这几天在这里都有。有一次主说，你喜欢吗？我说非常喜欢，非常感恩，那是你的恩宠。主就说，这是你求我给你一次，我给你很多次。我说谢谢你，你真的是好，我求一个你给我，真的很多个啊，绝对不是一个，很多很多，到底有几个我都不知道了，到底有几次我都不知道了。我 我就跟主求另外一个祈祷，我说主，我的心就这么小，我只要一个我就满足了，现在可能更大一点，两个三个五个十个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你给我这么多次，如果你恩待怜悯我，就在你命定中的次数一次都不少，不是为我自己，若说也不是为他自己，我搬来这里绝对不是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好，我跟我太太应该是找个更小的房子，我们隔壁要卖房子就是太大了，他要去做一个自己建一个小的房子，他比我还年轻。我们不是要住很大的房子，只是说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为主而摆上，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只是这样子。那么再多一次再多一次，好像别人也不知道，你再多一次再多一次，就不是多一次少一次，都不是那样，纵使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也不是这样。那天我们教会的一个美国人，他说哦，你写书啊，我说艾美跟其他主仆还设计封面，他说艾美你把你设计的给我看，他说哇，他这都是你们出的啊，你出多少本书，说实话我不知道，没有什么要为自己一直算这个，我的意思说一本书都不少，一次都不少，一个都不少，你要我传福音的一次都不少，会不会少，有时候我少了就不知道了，怎么就不知道，但是我在求一次不是少的时候，就他会提醒我要去传福音给你家乡的人，要去做一个事给一些人，也许有些事情是你要做，他说不要做了，你没那么多时间呢。其实我并不希望把这个最后一天这样子不聚会的，可是主是主，可是他还是让我们学习着，我必须依靠他，依靠他每一步我才可能完成，所以我们要依靠他，依靠他，依靠他。那么进到天国里之前一定会经过旷野，对不对？旷野不论你要不要都一定会经过，不论你要不要都一定经过，因为这是从旧约到新约到末世录都这样子讲。那女人是去到旷野，可是去旷野是受苦吗？去接受供养，接受供养，所以大患难对天国的思想就是大喜乐，大难处对天国的思想就是大得胜。那么同样的，旷野就是受供养的地方，被得着天上的恩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不该有的东西，那么有的好就进不来了，这么好的东西，心上的一道菜，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你最喜欢吃的牛肉或龙虾，我刚刚才吃了一大堆的 potato chip， 我刚刚才吃了 Madonna 的这些东西啊，看着啊，我巴不得都吐出来，吐不出来那就吃不下去，对不对？你硬吃一下就拉肚子啊。其实我们的生命里有太多这些东西让属灵的丰富进不来。有一次我跟主说，主啊，我要到乐园去，亚当的乐园，你要大胆的跟他求，他就带我去，我要去看生命树，他带我去，我要吃，他给我吃，拿给我经上的话，那一个得胜的，我要把乐园树的生命树的果子吃给他吃，对不对？我说主谢谢你，你喜欢把生命树的果子吃给众人吃，吃了有生命，吃了才有生命，他要亚当吃的，亚当没吃，那么他也要我们吃，可是你得胜的就会吃到。主就说，我这一些恩惠给了很多很多的人，我愿意给他们， 他就让我看到主把很多的人愿意领到那个地方，也是他们不知道，那么不知道就已经在生命树的旁边，就在他前面，他还是看不到，还是不知道。其实我也很长的时间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你的宝贝你不知道，你就不会用，对不对？你家里有很多宝贝，你还是做乞丐用，你不知道。所以他要把隐藏的秘密开始向我们知道，他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他要给我们打开这些宝贝，让我们进去。那些人就让我看到，仔细的看到，为什么他在旁边都看不到，这些人在旁边都进不去，都看不到，所以他不知道就在旁边有一层非常薄的一个幔子，像一层纱的，我可以看得清楚两边。那么从这一边都看得清楚那一边，从那一边就是那些人的，他们那边就看不见这一切，有一个阻挡。主跟我说，这是宗教的灵的阻挡，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迟到，他们不相信他可以进来，他们不相信他可以得着。你若不相信，你就很难得着。信心是在至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跟你讲的是经上的话，你是信经上的话，你按照经上的话求他，恳切的求他。你要有圣洁的生命，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到天主的面，所以要见到他就是要圣洁。所以我常常是求，求你洁净我，求你洁净我，求你洁净我，还是需要他的洁净。最不容易的事就是你的不洁你不知道，直到他洁净了你，你才知道曾经的不洁。那么就是一个突破，一个提升，再提升，再提升，再提升，他就会把你提到崇高的磐石上，提到天上。你要把主的话当作话，真理的话会改变谎言的话。有很多的不知道而造成了很多的迷茫。如果你把那个男孩子当作是耶稣，那女人是当作圣母，这全部的光都没了，对不对？后面都别讲了。那一度起诉一开始就讲不可能似的，那你全部都没了，你就看到宗教的项目的捆绑有多厉害。其实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这种盲点，盲点也就是我的思想不如主的思想，可是我愿意你破碎我的头脑，破碎我的框架，好使我以新的看见来认识你。那么都是新的，都是新的。你今天看见的新的也不能变成一个框架绑了未来，因为主的丰富远大于你今天所看到的，我今天所看到的，它有无限量的丰富，无限量的丰富，无限量的丰富。那么它使得我们看见，就是要给我们得着；它使得我们听见，就是让我们用信心可以领受。亚巴郎听到了上主的召叫，离开他的本乡，他动不动，他不动，后面的祝福都不会有，你信吗？当然是这样啊！你听见了都不去跟随他，你没有改变，还回到这边。那很多人听到了耶稣的话，法利赛人是听到了非常多，可是一直在找麻烦，在攻击，就是那个宗教捆绑的灵。他们不要真理，他们只要他们错误的这个框架。撒杜塞人不相信复活，你不相信复活，这个捆绑可大了。有很多的这些框架，我也有我的框架，主求你怜悯我的框架。但是我信靠的是你，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活在事实里，我们要活在真理中。所以事实真理，主的话是最真的真理啊！我没有经历，但主的话还是真的，还是真的，还是真的。那么我们就相信他的话，就会进入这个真理中，碰触到这个真理。还有一个就是事实发生的事实，因为事实川普总统真的讲了这些话，我早上还亲自听了他在 YouTube， 我请艾米帮我找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病毒他讲的这些话，就是讲的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确实在这里了，对不对？我们是要根据这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实是主的话。那主的话我还没有经历，有的时候就是讲主的话，可是主的话我经历了，我是为我的经历作证，那是作证。当你作证时，没有人可以讲那不是你的经历。所以以前我听别人作证说，我听到主说，我听到主要说很多，我心里面都只是我的个性比较温和，我不会公开跟人家吵，只是又来了，可我没有讲出来啊，心里我感谢主，那讲出来是非常得罪主的，对不对？因为主给的恩惠，我在那边论断，我在那边批判，我在那边审断人，都主说不要审断，不要审断，所有主的话我们都不能，所以我在心里面不能。可他讲多了以后，我就可能是真的吗？可能是真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经历是他所经历的事实，也轮不到别人说你没有这个经历的，你没有这个经历。我说我到了乐园，我不能证明，我真不能证明，那是主的恩惠哈，这主的恩惠。所以我们要活在一个事实里，这个事实就是他真的这样经验呢，那我没经验，我要承认我没经验，我要承认我不知道。你说这冠状病毒什么时候会走，我不知道。有人得到预言这么说，那么他说出来是跟这个现实有关系，因为不是经上的话，但是可能是真的，那么就要检验说到时是不是真的发生，是不是真的发生。我是见证1997年主召叫我，我把工作辞掉，他就带我去探险，这是他跟我讲的，那时是信心，我没有讲这个，我没有公开讲我这样做，而今天我讲已经是见证了，是事实，对不对？是事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事实，你就会踏实，非常踏实，在天国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很踏实的事情，是你站立在这磐石上不动摇的。那么在幕后他不但要像过去震动地，他还要震动天，一切都要震动，就是他要检验你是不是真的出于他的，来自他的都不会动摇，不是他的就完全垮了。如果完全垮了说哎呀我怎么还会这么怕，面对事实，怕不可耻。我们谁没怕过？我怕过，怕不可耻，但是怕让我们找到耶稣，我不能一直活在怕里，我先不怕。我取消了天国福音的聚会，在这里聚会，而改成 room， 我绝对不是怕，不是在怕，而是愿意爱。那么爱，经上讲说，你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路加福音第14章。你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那么我爱天主，要遵行他的诫命，我必须顺服他，这是他的诫命。那么我们是活在这个踏实里，活在这个踏实里，那旷野就是把所有的怀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这些怕，所有的这些东西变成它的供应而取代的丰富。可是我们有愿意弃绝不该有的，我们有渴望得着该有的，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心态。你若渴望去抓旧的，那新的怎么来了呢？我想起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们在座的两个人也是见证人。当景梅跟泽康结婚的时候，天主给他们家具很多，他为他的新娘要找一个办公桌，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具店倒了，那么他就去，再要去的时候都最先第一次很便宜，他再去的时候那个公司的夫人说，我们已经不经营了，凡是你看到的，你眼看到的，你要的都拿走。哦，他的那个空房子不是只有书桌，什么桌什么什么通通都满了，全部都满了。然后自己的车子不是小，就请了 Han 跟那个大概莉莉亚有没有去我不知道， Han 去了，帮泽康两个男人帮他搬啊，全部搬。又有一个老美也在那边旁边开个更大的车子，就跟他讲说全雷打，他们俩好高兴哦，可别人不知道，他没公开说，所以就两辆车吧去搬。所以有的时候是要有启示才得着，对不对？不然你不知道， 所以天国的钥匙是在知识，你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那他们去帮查看，那个他们说全雷打。那 Han 呢，其实是他是非常有节制也非常好的弟兄，非常有节制。那他说你也拿一些吧，他东看看西看看，东看看西看看，他几乎没拿什么东西，他只拿一样东西。你们知道那样东西是什么？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啊，知道的人就说吧，是什么？垃圾桶，对呀、啊。他拿个垃圾桶。那泽康大说：“你为什么只拿这个呢 ？”Han 就说了，就是巡抚兵，他说：“因为我们家太多东西了，没有地方放这些好东西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垃圾桶，把不要的东西把它丢掉。”有光而且不贪婪，可他高不高兴？泽康得到很多，因为他房子空，那自己得不到、不空。你愿不愿意把一切当废物丢掉换得至宝？耶稣真的只有耶稣是至宝，把它丢掉，把它丢掉才好被供应，被供应。也许福兵家的已经都是至宝了，更好的家其实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意思说他对或不对，我只是要讲属灵的真理是要把一切当作废物以赚得基督，让我们的生命空掉来赚得基督。所以生命记第八章，我今日吩咐你，第一节，一切的诫命你们都要遵守，好使你们生存，人数增多，能去占领上主向你们祖先所赐取的地方。什么地方？克拉罕地，流奶流蜜的地方，充满了爱跟喜乐的地方，而且你们人数众多的去占领。他愿意他天国里是有各邦国各异民各个这些正义的人都进到他的国度里，我们也盼望大家都进到他的丰富里。你们当纪念你们的天主，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你知道你的心怀是否愿意遵行遵守他的诫命。这一个磨难英文就是 humble， 他要使你成为谦逊的人，他用这些磨难把你变成了谦逊的。因为上主拒绝骄傲人，却赐恩宠给谦逊人，他从高位推下骄傲的人，却举扬了谦卑的人。你若要常常得到他的丰富的恩典，你就必须是满全他给你的光照启示，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意思就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我需要你。那么不谦卑叫骄傲，属灵的骄傲是什么？我能，这个我能，那个我能，这个我能，就是骄傲。那么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我们不能，我们以为我们能。我回头看这几年侍奉主，若不是主的恩典拖着我，若不是他的手亲自做的，我都死无葬身之地，不能活在现在，是他保守着我要活到他命定的时日，这是在信心中跟随他。而且他试探你，要知道你的心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谦逊的人就主，我要你，我也要你讲的话。如果你要主的话，主就跟你讲话，你要怎样就听他的话。你会听他的话就是顺服。以色列子民本来不需要在旷野里走40年的，就是不听主的话，绕圈绕圈绕圈，根本不需要走那么久。但是属灵的功课一直不谦逊，一直不顺服，而在那里绕圈绕圈。他就说了，这是为了要你谦逊。他磨难了你，第三节，也就是他谦逊你，是这样谦逊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他真的让你觉得饥饿不足，没有得到供应。 那么所有的供应都不来，你的饥饿他就亲自供应了，因为你谦逊，他用天降的神粮天天养育他所召叫跟随他走这旷野路的属于他的人，好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他就把他的话赐给你，玛纳是天降的神粮，只有耶稣基督才真真实实是天上降下来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粮，吃了活到永远，就是他自己要给我们，也就是他的话，你开始可以尝到那个甘饴。玛纳又随着人的心愿而产生各种变化，你很想要吃甜一点的它就甜，你又不想那么甜那就不那么甜，你想吃咸的就咸的，你想吃荤的就荤的，你想吃素的就素的。又是一个厨师要准备这么多不同的样式来照顾人，很难哦，对不对？就准备一样玛纳它全解决了，但是以色列子民抱怨这食物难吃，它就变得真的很难吃。圣言就是这样，你越爱它它越甜美，你越喜欢它它光越强，生命力越大。这40年来你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衣服40年都没有穿破。我们现在的衣服穿不到4年可能也就破了，而40年他们生活在一起，那孩子会长大，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因为经济的关系要买新衣都买特大的，袖子也长也宽，使得我长大一点还可以穿。那么40年第一年是个婴孩，那么穿到40年呢他还在穿，也就是说他要让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全能的天主，他的新娘不能不知道他是全能的天主，必须知道你是全能的天主，你是我的供应者。我们必须知道，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他供应你就知道了，你依靠他他供应你，他真的供应你，你就会知道他供应你。义也是指着义，他是公义的天主，让我们穿上白衣与他同行，穿上基督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跟他同行，是他的义人，是谦逊的，是愿意的。你的脚也没有肿，没有肿。为什么鞋子不好走没多远就走了，或者是鞋子不好走走走鞋子坏了，哇，这怎么走下去呢？可是他们的鞋，他们的脚没有肿。为此你要明了，是为了我们明了，是在哪里明了的？旷野里的磨难，旷野里的炼净。旷野就是一个洁净圣化我们的地方，让我们得供应的地方。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有如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在那里你会深深的体会你是他的爱子，他会照顾你，他是我们最好的父亲。我的女儿要来抱我一下，我也喜欢抱她，她是我的女儿，我抱她。其他的人我就不愿意随便抱个姐妹，但是我们的父他抱着我们带着我们。所以你当遵守上主天主的诫命，也是让我们在那里完完全全的接受他所安排所说的一切话，遵行他的道路，敬畏他，是让我们学习的遵行敬畏顺服，完全活在他的旨意里。就在那里这新娘的生命会变呢，会改变呢，会变成谦逊顺服的。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快要领你进入肥美的土地，快要了，快要了，快要了，真的快要了。我们是活在一个最有福的时代，已经最靠近这一个天国，快要了，快要了，快要了。好多的异兆征兆一个一个发生，一个一个发生，一个一个发生。 我昨天昨天还是今天，今天上午我就听到一个微信中间的一个弟兄，他就用说的说了大概三分多钟。他说他昨天就听到号角声，我们有讲号角，号角是主让我们听，他听到号角声，他问他的家人说，你听到号角声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没有听到。那个何勉说是艾琳吹的号角声，可能有人听到啊，可他人在中国。那个讲话的人在中国，一个弟兄，他听到，他问都没有。那睡梦中，在梦中，他又听到了号角声，是他白天听到的一样，他就醒了。刚好是时间到了，来参加这个网络上，他愿意大家知道。所以主要用洪声的号角，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把他的选民聚集起来。耶稣再来的时刻，你是要准备好就会被呼召。他用很多的证据要告诉我们他快要来了。如果他听到的是矮令的在这里吹的，那佩服佩服，因为在幕后的时代会有两地的神啊被提的，从这里到那里，这因为那男孩子就算提的。因为天主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帝茂德后书第二章，天主道不会被束缚的，但我们会顺服他的道，他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话是不会被束缚的，我们跟着他的话就在事实中不断的会畅行无阻。我没有什么人脉，也没什么经脉，要有时候靠人靠钱你才可以去到一些地方，我去很多地方都不是靠这些，靠的就是主耶稣，靠的是主耶稣。那么主要我们知道我们靠他就足够了的一个过程，而进到那个圆满里。你们要明白，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要你遵行他的道路，敬畏他，因为上主要领你快要进入肥美的土地，那里有溪流，有泉水，有深渊之水，有谷中和山中流出，也就是旷野本来没有，很快的炼净以后，其实不洁到达一个洁净的地方会被污染。大家都健康，一个新冠状病毒的人跑来爬爬走，就把大家的健康都变得污染，对不对？属灵上也是一样啊，圣洁不洁会把它污染，所以人不能去污染那隐秘处的圣洁处，只有我们被洁净才可以进入啊。所以他借着一切都在讲，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不洁，也是属灵的一种病。埋怨的人到个地方就让大家都埋怨，怀疑的人到个地方大家都怀怨，好审判人的、好争吵的人到那边就开始这些味道。那么平安喜乐的人去那里就有一个味道，我们不是埋怨的地方，我们是祈祷彼此相爱的地方，就爱这个味道。那地出产各式各样的出产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在那里你将一无所缺。即使你吃饱了第十节，应感谢上主你天主，因为是他赐给你这肥美的土地，他要把肥美的土地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经验到一步一步的经验，他又警醒我们要小心。第十一节，你要小心不要忘记上主你的天主，而不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诫命、规则和法令。不论他什么时候讲的话都是真的，不要只挑旧约，或者是不要只挑新约，都要持一切的话，都要遵守。他要吩咐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要去，他又给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丰富。第十七节，他这样磨难你、试探你，终究是为使你获得幸福。这个磨难又是 humble， 旷野也真的让我们不得不 humble， 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的依靠，你只能依靠天主，那岂不是更好吗？他把你带到那里就是要供应你，他要供应我们，供应我们。所以那三年半的旷野是受供养的得胜的教会必经的过程，而这个供养就让我们学习了会依靠他。雅各，旧约雅各，不是雅各伯，不是雅各，雅歌，歌中之歌。雅各讲着这新娘，也是教会的预象。他经过了好多好多跟主往来的过程，有很多甜美的爱，也有很多那一个寻觅主没有找到时的渴望的失落，都有主的目的在造就他，而他就越来越亮丽。我们昨天也读到了雅歌第六章第十节，那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耀若太阳，庄严如这七整的军旅是谁？就是这新娘，就是这教会，是得胜的军旅，是荣耀的发光的。那么接下来他又经历了一段，而这又经历了一段，我现在的时间没办法讲这么多，没有时间描述，但是我曾讲过雅歌歌中之歌的第三讲，有讲我花了三次讲完了雅歌全部，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在同一个地方为期花了四年还是五年，有全部的。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经过那里，在第八章第五节，从旷野里上来，对，从旷野里上来，那意味着自己的爱人的是谁？意味着自己的爱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 humble， 就是他必须依靠着主，才能够活着、走着、满足的、喜乐的，与主同行，而且是完完全全的依偎。这一个信靠是这样的深，这是他从旷野里上来。旷野不是让你死在那里的，因为你不顺服，四十年后死在那里。那么两个若苏厄跟加勒布是从那里出来的，教会一定会从那里出来。那么出来的里面的都是得胜者，得胜的教会跟得胜的信徒都有这样依偎，你是为此而蒙召的，那是国度，天国是完完全全依靠着。在天国里没有日光，没有灯光，只有羔羊就是他们的光，对不对？末世录二十二章，也就是全部都是依靠着这个光，而这个光没有限制的，是比日光、灯光、太阳光更好。日光是什么？天然的光，天然的知识，天然的科学。灯光呢是人造的光，人研究的这一些。人造的这些知识科学等等，不是说不好，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帮助。日光是指的天然，主借着天然来帮助我们知道的。灯光是人所造出来的这些，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有最大的光，那比太阳光更强烈不知道多少倍，它是吞噬人的烈火。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上主的日子到时，他要用火来检验个人的工程。若是牧草禾秸的工程 就要焚毁，不能存留。金银宝石就不会被焚毁，会留于永世。金指的是阿爸父的工程圆满，最高贵的。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天主子给我们的恩宠跟救恩，也是永恒的。宝石就是圣神的工作，每一个宝石都是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是在地底下被压。宝石中最尊贵的是叫做金刚钻，是在地底下压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它没有杂质，都不知道多长。如果时间不到把它拿出来，就是碳或者是煤，煤比碳久一点，黑黑的，里面就是碳元素。碳元素是混乱的，金刚钻的碳元素一样的元素就是整齐的。人没有办法把碳变成钻石，可是人的办法可以把金刚钻变成碳，把它搞乱了。怎么能乱着变成有次序的？圣神是次序的神，他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以为是这一点那一点那一点，好像绣花这一点绣一点那绣一点，都是他一针一绣这样子出来的。这些好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有一天全部都清晰了。这位姐妹有一天是完完全全清晰的，是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是脚踏月亮，身披太阳。那么众人都能看见他从旷野里上来不一样了，就是从旷野天主的整理把它整理成了，那是壮实的丰富。银是在火里炼，炼杂质跟银矿就分开了，七进七出就是纯银。所以你会被压，你会被火烤。那么金子是在炉里被炼，七进七出。而金子跟银子不同是，金子出来还要加捶打。我第一次听到这话，这启示，就是我流泪很多 Steve Evans 在讲的。他说我流着泪都说我要做金银宝石的工程，我跟主也这么说，我愿意做这，我不要做廉价的，我要做金银宝石的。他说我们都可以选择要付什么代价，这是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后悔，我还是要那个上好的。这个新娘是要上好的，要耶稣基督全部的丰满，不是部分的，上好的，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的。主喜欢给的他都要，主喜欢他没有的他都愿意弃绝没有。而经过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工程，有金银宝石的亮丽，那是永恒的，这是从旷野里上来的。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复活的主耶稣显现给往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就跟他们讲，他们那时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复活了，而且他们的盼望因着耶稣的死而都好像都没了。当他们听到了耶稣复活的事，他们不信，你就想到他们不信就不喜乐，对，还受到惊吓。但是主多么好，来寻觅他们，亲自走进他们，安慰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一些话。在第二十五节，无知的人啊，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境是这般迟钝。这是耶稣的门徒，跟过耶稣的，我说历史中的耶稣是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我们是属灵的跟随他在一起。 主继续说，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吗？光荣吗？墨西亚要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主也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还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主自己有没有在旷野中的经历？他有没有很大的苦难？他有没有金银宝石的亮的火？他有没有亮的压力？比谁都大，比谁都亮丽。可是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所经历的愿意我们所经历。他又说，在我的苦难中常与我相随的就是你们，为此我父为你们准备了宝座。你要在他的苦难中跟他相随，你愿意。墨西亚的意思就是受缚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受缚者的意思就是被天主圣神所充满而知道了自己的命定，那么又是靠着圣神的能力完成了这命定，完成这命定了以后又知道这是圣神的功劳，不窃取天主的荣耀，把荣耀都归给天主的，这样的人叫做受缚者。主就是受缚者，叫基督 Christ， 基督徒 Christian 也是受缚者的意思。其实一样，你要在圣神充满你，知道天主的旨意。你要知道天主的旨意后，不是用肉性，那个血和肉不能承受，也不能做天主的工作，而是要靠着圣神的能力来完成，而且一定会完成，因为圣神有办法完成，我们真的没办法完成，学习着依靠他，他会完成。那么完成以后，你知道是谁做的吗？是天主做的。那光荣归给谁？归给天主。如果是你做的，主不要这个光荣。我跟你们讲个真实的事，我在公司天主祝福我很多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困难的工作，我在做，我老板也很关心，他就来问我进度，我就告诉他，因为他是我老板，我对他完全敞开，就是他忙他就不管这些，通常他不管这些细节的，他是管大方向大的事，反正他对我很放心。可那时他大概比较有一点空，他以前是做研发的，所以他大概又想要来研发这些，就哦这样，我就跟他讲，讲了以后他就出一些主意，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后来我就照他的办法，真的做的有突破，有很好，就申请专利。申请专利了以后，按照真实讲，是他有供有付出，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专利和我们两个的名字是不是都放上去，我要先征求他才送出去。他说不要，就放你的名字。我说有你的很宝贵的你的那些，他说不用，我不需要这些了，按照我的位置我完全不需要这些了。他说就放你的，他不要，那么我以感恩的心。可是我知道有的地方是明明是你做的，老板要他的名字放上去，甚至老板名字先放上去，你知道多么恶劣，对不对？那么这样恶劣的人，人都不耻，你想天主会这样吗？明明是你做的，光荣归给他，他不会要的。你也不要傻了，那没有光荣，那是要认罪悔改的，一点光荣都没有。那么是他做的，他才有光荣，你要给他。而他的光荣是他夺得了一个依偎他的新娘所做的，依偎他的得胜者所做的。其实他做的我们是不能做的，那么他做的又成就了，你才是真的基督徒，你才是真的受缚者，你才是真的依靠他的人。要把荣耀归给他，荣耀是在于主，一切的光荣尊威荣耀都是归于他，不能窃取主的光荣。但是这主的光荣真的是他做的，你要把光荣归给他，这是完成他的召教，看到他的荣耀丰富，而且最重要的，否则好像没有完成。也有一件事，因为还在你的手中，你要把它献给他，光荣归给你，光荣归给你，光荣归给你。我先前讲，在中国有一次非常非常困难能够讲，我们在讲信心结束的时候弥撒，神父就想起来，他就说我要跪磕三个响头，他一磕全部的人跟他一磕，磕得心甘情愿，磕三个响头，那什么意思？每个人都知道，若不是主的手在那里，一定出包的，不可能的。 完全没有盼望可能的，他会出包的。那么怎么可以，如果这个禁令早几天，我们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可是是巧合吗？不是。那么在中间有这样子，我们正要讲顺服哦，我就讲不下去了，我无话可讲。传福音要在福音中生活，必须顺服，没有二。你真的会顺服，还会依偎、依靠、信靠、依靠、信靠。我们翻到这里说，摩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那么这一个苦难也是在旷野中的磨难，也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天生是不会顺服的，我们的天生总是自己有办法的，总是不接受主的办法而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看德撒罗尼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德撒罗尼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圣保罗中途说，我打发我们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做天主仆人的地貌的前去，也就是做仆人的是带着神的差遣跟命定，那么也是受着权柄的支派。圣保禄中途有权柄，他派地茂德，地茂德愿意顺服，他就去了。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为在信德上坚固鼓励你们，要鼓励你们不要叫任何人在这些困苦中受到动摇。困苦不要动摇，磨难不要动摇，要认为是大喜乐，也主要造就我们。你们自己原也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因为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已经给你们预言了，我们将要受到磨难。你们看，现在就发生了。那么，他也鼓励他传福音的对象，带着极大的爱，不要动摇。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注定要受苦难的。”可是这个受苦难不是因着你的罪，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墨西亚是必须受到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我们要进入主的光荣，也要在他的苦难中与他相携，也要在苦难中学习着依偎依靠，求他帮助我，求他帮助我，求他扶持我，求他保护我。其实这种状况会越来越严峻。现在我们不学着依靠他，还靠自己的办法，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会走投无路的，人的办法会不能再面对未来的困难。因为他要把他的金银宝石造就出来。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恳切的祈祷和恳求。我们的主是受过苦的，他大声的哀嚎过，他流过眼泪，甚至于他在恳切三元祈祷时是血和汗一起流出来，和泪一起流出来。因为他的前进，这一个前进就是敬畏，就是不论如何他都敬畏阿爸父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安排跟命定。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脚中行， 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讲的话而遵行，按照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他如何生活行走而生活。他是成全的，他把他成全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他也要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最后的他的新娘是完完全全成全的，他因着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他虽然是天主子，他是天主子，是至高者，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他在苦难中学习了服从，他是天主子，我们就能够免于都没有苦难吗？我不信。主的福音不是这样说的，主的福音说你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就必遭迫害，苦难就来了。但是奇妙的是，迫害你的人后来都会信主，迫害你的人都会改变，迫害你的人他就变了。保禄迫害基督徒他就变了，他后来被人骗迫害他变了。一个弟兄他以前迫害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那时他是红卫兵，把自己的母亲都斗争而死，后来他碰到了主，他信了，他被人迫害，他心甘情愿。他说我过去去迫害基督徒，觉得他们是错的，我是对的，我除灭这些错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是对的，我过去是错的，可是现在我对了，但是那些还不知道错的人就来迫害我。主祝福他们，那是什么心？士德王被石头打死时，不要跟他们算这些债，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做的是什么，完完全全交托一切给父。他是这样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这永远救恩的根源就是有救恩的泉源，很大的供应，供应就在供应，很多的供应。而这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救恩的根源，会大大的供应浇灌给那一切服从他的人，特别是在旷野中还愿意服从，在苦难中还是愿意服从，你完完全，这是最让主耶稣基督喜欢的，也是让我们有最大最大的恩惠的。所以当你会顺服，永远救恩的泉源就会到你身上，有时你还没求他就供应了，因为你是顺服的人。因为泉源不向上面流，是从高处向下，我越谦卑，那水越有带着能力供应我。那么这一个谦逊顺服有一段时期，3.5年是一个最尊贵的时期，其实也是外面非常非常大的迫害的时期，外面是很难的，因为主的时期我们要跟着主，跟着主。现在一定有点味道，好像想要去教堂都没得去了，对吧？这里不能，那里不能，不，这不能，这是一个味道。那么主的军旅，主的妹妹，主的新娘要到个地方，我们要跟他走，跟着云柱，求他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可以在各个地方啊，在各个隐秘处，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这里也是，你的家里可以是，你的家里可以是，要圣化你的家，在你的家里不要有罪恶，要在你的家里是祈祷的家，因为主的殿是祈祷的地方。感谢赞美主，我们愿意顺服他，你们愿意吗？我们愿意，也谢谢你们的顺服。我这讲的时间比较长，我也在把握机会把更多的加进来。那么时间表我让圣神来掌管时间吧。我们星期五是 不聚会了。那前面我们就让圣神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好使得我们明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错愕。为什么有苦难？我们必须要有这苦难，摩西亚必须经过苦难。这新娘的苦难多不多？很多。值不值得？值得，值得。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苦难是短暂的，这喜乐是永恒的，真的是值得，值得。愿意，愿意，这个愿意有的时候已经不苦了，虽苦犹甘。那卧床要生孩子九个月苦不苦？八个月苦不苦？苦。我没有做过的人都知道，你躺到床上，我只要说一天躺到床上你就够苦了。八个月九个月好长的时间，可是当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你的喜乐全忘了过去的痛苦，那么这惨痛要来。大灾难是惨痛，那惨痛开始了没有结束，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的。可是你看到末世录有的后面的瘟疫，这个还是小事，对不对？小事的，就是不断的帮助我们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也就是他把启示加给你，加给你，加给你，他把恩宠加给你，加给你，加给你，他把生命加给你，加给你，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而恩宠加恩宠，丰富加丰富，光荣加光荣，我们都要变成像他一样的肖像，他在加给我们，他现在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我们也要丰丰富富的来承受。你要承受主的恩宠，也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不能忧虑，那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走向。你必须要平安，至少你能够喜乐更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为了眼前的荣耀轻看了十字架，忍受了一切的痛苦。我们的主是这样，那么这个妹妹也是这样，主的妹妹，主的鸽子，主的王人，主的新娘，你愿意是这样的一个他的新娘吗？那么有一个 package， 他把你带到旷野里去装备你，你要知道不是苦待你，是让你知道你的状况是怎样，你的真实的情形是怎样，他要把你的真实变化成一个会依偎他的人。众人都看到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这样的上升如晨曦，美丽似月亮，光亮若太阳，齐整如军旅的，那是让人看到他多么多么大，多么多么的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可他学习的依偎，你就想到这个谦逊，谦逊的生命，因为他后来那一段就是他的骄傲跑出来了，后来进到了里去，那个骄傲跑出来他都不知道，可是主的手。我有点觉得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众恩惠，他要我们有的性情每个都重要，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叫做谦逊。谦逊，他给的越多，对我们考验的谦逊点就越大。路西佛他恩典很多很多很多，出了包，有恩典很多的人出了包，就是因为这一点。而骄傲就是不谦逊，而骄傲最可怕的地方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骄傲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审断我，光照我，审判我，磨难我，好使我是 humble 的，否则这个新娘就把主的恩惠搞错了，夸耀自己，手拿金杯喝什么？那是大淫妇。让我们唱一首歌，学习着顺服、谦卑。也只有他可以使我们，他与谦卑的人在一起。 313首，我愿意降服。主耶稣，你是堪当一切的赞颂、尊威、荣耀，你是至高的天主，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在我生命中你所做的一切，是你先爱了我，赐给了我一颗新的心，会爱的心，能够爱你，能够以你的爱爱近你，这是你给我的心。我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至高之神，是你让我成为一个会爱的人。主耶稣，能够爱你，能够依偎你，能够亲近你，以你在闭锁的花园里散步，以你走过死荫的幽谷，经验你的木杖和短棒那一个真实的安慰和舒畅，与你一同经过了旷野，要进入你的国度，尝到那流奶又流蜜。你的爱要像活水，救恩的活水，救恩的泉源不断地涌向你。你圣神的甘，你的美好甜蜜，也要像这永远救恩永不枯竭的泉源，那活水来滋养我。主耶稣，你做的样子，你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你的人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主意，我就为我在生命中所碰触到的一切献上，我也现在我们能够在这里亲近你，深深的感谢你。主耶稣，你做的样子，也为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磨难、痛楚、困难，献上我们真实的感恩。主耶稣，你要造就我，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却不认识我的骄傲，唯有在磨难中我才能学习着依靠，唯有我成为一个谦虚的人，我才会真实的依靠。主耶稣，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就像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一时没有干枯，却必定要干枯。有了你，接通了你救恩的泉源，你葡萄树干了，那一个枝芽就会通到我这一个你树干上的枝条，就能够使我有生命，使我得供应。我愿意你把我带到旷野中，得到你的供养，你的供应，直到你圆满的时间。你指定的三点五，你指定的时期，你指定的地方，你指定炼净我的旷野，或许就在我的家，或许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或许也就在你把我摆到的教会，你的家。求你审判我，求你炼净我，求你恩待我，我要顺服你，我要顺服你的道路，不论你怎样安排，都是为我最好的道路，是通过你肉身帐幔的喜怒，回到天乡的正义的途中。你就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生命，你是真理。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 你拒绝骄傲的人，却赐恩宠给谦虚人。求你帮助我谦虚，求你不要放纵我的骄傲，求你管教我，就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我不知道我自己，你却完完全全的知晓我。求你管教我，求你洁净我。这世界正在快速的消退改变，求你帮助我在山沟中度日，一生身心灵都圣洁，好使我看到你。心里不洁净就不能见到你，求你洁净我的心，把我心中的一切的障碍用你圣洁的火灭尽。你用圣神的火炼净，你就是这吞噬人的烈火。我愿意一切的不洁，一切的牧场不洁，都在你圣神的火中过去，而存留的是你赐给我的，你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让我成为你圣洁的，你的圣殿。主耶稣，我感谢，我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永远的父，天上的主，我敬拜你的道路，我的救主，我也想哭，我也顺服，我顺
大家请坐。